大家好，欢迎收听龙蛇兰草的频道，我是林峰。那今天这一集呢，玉阳他就已经没有过来了，因为他要先去准备考试，所以短期内都会是由我一个人来主持这个节目。那其实我在这段过程中，就是要准备今天要录的主题的过程中，不是说没有主题可以录，而是每一个主题都好像没有那么的想讲，所以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决定主题这一块。前不久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的听众有跟我回馈说他们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我也有人讲说想要听类似于投资方面的主题。那这一块的话，我其实更倾向于等玉阳回来之后再一起录，因为股票这一块的话是玉阳他比较熟悉一些，我比较不太熟悉。应该说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偏向于研究虚拟货币，所以我对虚拟货币这块比较熟悉一些。那今天决定的主题呢，是忧郁症这个主题。那其实我在昨天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最主要是昨天才真正定下来要录这个主题啦。那在昨天准备的时候，其实有一度让我准备到蛮郁闷的吧，可能是因为刚好讲到这样一个主题。那会想要讲这个主题，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身边其实有蛮多的朋友们，就是可能都有轻微的忧郁症在。那是不是有到重度忧郁？我是觉得还不至于啦，不过还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做检查才知道到底怎么样。那我昨天在准备的过程中，其实准备到后面就是蛮郁闷的，我还打电话给我们的摄影师大大，跟我们的摄影师讲说，就是能不能陪我一下，就是陪我聊天。其实也不是要他陪我聊天，就是要他陪着我，就是通着电话。那我就准备这个主题。但至少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感觉像是陪在身边吧。虽然说他后面他好像自己讲的比我还嗨。好啦，那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忧郁症这个主题。忧郁症呢，它其实很容易被人们去误解。忧郁症其实它也等于抑郁症，抑郁症跟忧郁症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那只是翻译上的不同，所以并没有说忧郁症和抑郁症是不一样的两种症状。那一般来说呢，一般人其实对于忧郁症的人都会就是抱持着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就是会认为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看开一些，为什么不能想开一些，就是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之类的。但是其实忧郁症的患者他们其实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周围的朋友叫他看开一点，或者叫他想开一点，不要去想一些伤心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忧郁症的患者他们是办不到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做到说就是去做他们原本想做的事情，甚至是去想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那一般来说呢，忧郁症其实发生的原因其实有分很多块，那其中一块当然我们会先想到就是会不会是基因遗传这一块。那基因遗传这一块其实在忧郁症患者里面他们占了大概 30% 左右的比例，算一个，个人认为算一个不算高也不算低的比例吧。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就是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像是血清素或者是多巴胺这一块，就是分泌不足、功能不足的情况下，所以会导致忧郁症的发生。那也有一派的说法是生活压力上面，就是可能发生一些像是财务危机啊，或者是有跟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人发生争吵。或者是就是发生重大的事故，像是失业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失恋啊之类的，都有可能罹患忧郁症。那也有一套说法是，像是我们一般人有分比较乐观的人和比较悲观的人。那比较悲观的人，他们就会平时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偏悲观一些，可能他们也比较极端，往坏的方向去思考，就比较不会去想到比较美好的事情。那这个类型的人他们其实也蛮容易患忧郁症的。那其实如果说你有感觉到自己有忧郁症的话，其实会建议就是赶快去就医，就是去给医生做检查。那如果说真的有忧郁症，那就是及时接受治疗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忧郁症患者其实在研究上面其实有发现到，就是忧郁症患者如果说都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细胞是会比一般人多衰老将近2年的时间。那忧郁症也很容易引发全身的疾病，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跟安慰剂效应有点关系，就是当你告诉 病人说，你给他的是药，其实你给他的是一块糖，但是他吃下去，他还是可以让他治愈。当然不是说太严重疾病，你如果说患癌症啊怎样的这种情况，比较极端的情况，其实就算你这样子骗他，也许也不会解决问题。不过就是比较微小的疾病，也许你告诉他说你吃的是药，但是其实你给他的是一块糖，他们也有可能会就是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同样的，忧郁症患者他们在思考事情上面比较悲观，甚至会认为说自己可能身体有疾病之类的，这都会导致忧郁症患者产生全身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发生。那忧郁症患者本身呢，其实因为他们有部分的人，他们会有想要轻生的想法，就是想要自残或者想要自杀之类的。所以忧郁症患者其实他们已经有一点几乎走在就是死亡边缘了。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知道你身边的朋友里面有人有忧郁症的话，当然是能多关心他，能多陪伴他是更好一些。那之前有看过老高节目的人应该也有听到一种说法，是有一个日本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的近藤一博教授，他有讲说其实他有发现到忧郁症可能是因为病毒而引起。那这个病毒它名称就叫人类疱疹病毒 6B 这个病毒。那这一块的话，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个病毒引起，那么后续就有可能就是制造出疫苗来避免掉人患忧郁症这一块。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下降而导致忧郁症就是发作这样的情况。那后面我们会稍微讲一下忧郁症，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叫做躁郁症。那躁郁症本身它跟忧郁症又不太一样，我们后面会来讲躁郁症的部分。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忧郁症会有哪一些症状。那症状上面呢，其实忧郁症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会忧郁，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人他本身很闷闷不乐，那就是整个表情看起来就是很失落啊，很难过，或者是他们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总是会往悲观的方向去想。那第二个症状呢，就是他会失去平常他明明有兴趣的东西，他现在都会变成非常的没有兴趣，或者说他的性欲也会跟着下降。也许你在看到这个人平时他是一个对打篮球很有兴趣的人，结果后来你发现他最近开始也不打篮球了，也不会做他平常喜欢做的事情了，就是整天可能窝在家啊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有可能是忧郁症的症状。那如果说你碰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平常就是每天都要打炮的人，那结果他现在又不打炮了，也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忧郁症的可能性。当然这个一切都要经过专业医生的检查才能确定，说不定他只是社人模式开启。再来，忧郁症患者呢，他会认知及动作变得非常的迟钝，反应也会变迟钝，记忆力也会变差，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注意力集中，没有办法专心，是碰到事情也会非常的犹豫不决。那生活上面他也会变得比较怠惰一些，就像前面提到第二点，就是他会失去兴趣，或者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感觉到喜悦，甚至他的生活及工作能力都会跟着下降。这一块的话，我们后面会介绍忧郁症其实有分很多种类，这一块生活及工作能力会减退，这一块其实更倾向于忧郁症里面的重郁症这一块。第四点，忧郁症患者很容易食欲不振，体重可能会变，就是急剧下降。那当然也有急剧上升的情况，不过一般来说都是急剧下降比较多。那忧郁症患者呢，第五点，忧郁症患者他本身会有失眠的情况发生，或者是在凌晨的时候可能很晚睡，可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是会不断的醒来。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情况，其实失眠是大家都比较能理解的部分。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过眠，有一点睡着之后完全叫不醒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其实也非常的可怕，因为他会没有办法感知到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再来第六点，忧郁症患者会感觉到全身疲惫，而且四肢无力。那这个情况其实跟第二点也非常像，就是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甚至对任何的原本他有兴趣或者说会感觉到喜悦的东西都会完全的没有感觉。再来忧郁症患者第七点，忧郁症患者会感觉到就是非常的烦躁或者非常不安，那对很多事情也会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无助的感觉。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也是忧郁症的其中一个症状。再来第八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忧郁症患者会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的就是自卑感， 或者是自责，会对自己非常自责，或者是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明明就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忧郁症患者就是总认为说都是他的错。第九点，忧郁症患者会感觉到非常的无助，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也不会特别想要去找谁聊这一块，而是他会沉浸在一种就是非常无助的状态，他对未来也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希望，那也会感觉到自己是非常没有用的。第十点，这一块的话其实真的要非常注意，忧郁症患者他们会有自残的倾向，或者是会想要轻生的念头，这一块的话其实已经算蛮后期的症状了，因为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要非常注意，因为一不小心其实很容易就是一个生命就离开我们了。再来第十一点，忧郁症患者可能会有酒精滥用的情况，或者是担心自己身体可能已经有非常重大的疾病之类，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开始妄想，幻想自己身体可能已经有很多的疾病，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得罪别人，有点像是被害者妄想症的情况。那第十二点呢，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忧郁症患者他本身会有很明显的焦虑症状，就是他可能会开始非常的恐慌，甚至会头晕。这一块的话其实好，我自己是一个你要说悲观吗，其实我自己也 还真的是有一点悲观的人，我也曾经发生过，我也曾经怀疑过我自己是不是有忧郁症，不过我没有去给医生去检查过。当然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的项目其实在我身上都有发生过，包含就是闷闷不乐啊，会很容易发怒啊，或者是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甚至是反应迟钝，记忆力变差。我现在记忆力好像退步很多，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因为忧郁症的原因。食欲不振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也还好，不过我饮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正常，就是想吃才吃啦。那疲倦、四肢无力这个也会有，自责并且会有罪恶感这一块，其实我也蛮常发生，就是之前会常发生。那你说之前有没有发生过像就是想要轻生或者是自残的念头？之前其实我也有做过这一类型的事情，不过现在都已经比较好一些了。那酒精滥用这一块的话我应该算是没有啦，应该算没有吧，虽然说我最近好像蛮常喝酒，不过应该不是因为忧郁症的原因。那其实如果说上面的我们上面提到的症状里面有重一点或两点，那其实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忧郁症的倾向，因为忧郁症其实分很多种，并不是只有说全部都符合了才等同于是有忧郁症，当然还是要去给医生去做评断比较合适一些。那我们这边有提到，刚刚有提到说忧郁症其实有分很多的类型，那其中一种类型叫做持续性忧郁症，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轻郁症。轻郁症它本身的话其实严重程度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它还是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并且正常的工作，但是它会不断的就是保持着一个负面的情绪，心情会非常差，那当然也会有就是反应迟钝啊、记忆力下降之类的情况，甚至是失眠、食欲不振之类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轻郁症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它会持续非常久，所以原本叫轻郁症，后面才改名叫持续性忧郁症。它持续的时间长达可能两年之久都有可能，就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有别于轻郁症这一块，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重郁症。重郁症这一块的话，就是他已经严重到没有办法去治理自己的生活了，他已经有点失去他的生活能力，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吃饭，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做平常可能一般人能做的一些生活的事情，比如说刷牙洗澡之类，可能他们都没有办法做成，这就已经到重郁症的等级了。那还有一种忧郁症其实是经期前会发生的，就是女性在生理期前十天左右会开始陷入一种就是情绪低落或者是容易发怒之类的情况，只是它发生的时间可能在女性生理期结束之后就会比较恢复正常一些。那还有一种是产后忧郁症，产后忧郁症其实就是在女性怀孕的期间或者是生产完之后可能会有严重的忧郁的倾向。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女性她在生产完或者是在怀孕的期间，她们内分泌会有一些变化， 那会导致他们的一些情绪上面做有很大的改变。还有一块的话是精神病性忧郁症，这一块的话它比较少见，就是它是忧郁症以及其他的精神病合并在一起，比如说可能它同时有双重人格跟忧郁症这一块，它可能合并在一起，那我们这一块就称为精神病性忧郁症。那还有一种是适应障碍症，适应障碍症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你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压力，就是可能你在事业上面有压力，或者课业上面有压力，或者是像是经济上面有压力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压力源一消失，你就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就比较偏向于适应障碍症，不过它也是忧郁症的一种。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话是季节性的忧郁症，季节性忧郁症 它本身呢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可能冬季的时候，因为太阳阳光比较少，比较少晒到太阳之类的，比较少晒到太阳的人，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忧郁症。那当然这一块比较偏向于在北欧国家或是俄罗斯那一块，比较常有人因为季节性的原因而产生忧郁症，只要季节一过，他们忧郁症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症状在了。那还有一种叫做双向情绪障碍症，其实双向情绪障碍症本身就是躁郁症，它就是躁郁症的算是专有名词吧。那这一块的话它不归类在忧郁症里面，不过躁郁症它本身因为其实有拆成两块，所以它有一块症状其实跟忧郁症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后面还是会把它拿出来讲。会想讲到忧郁症这一块的话，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本身让我感觉他们是有忧郁症的，那我也期望他们是可以去给医生去做检查，因为其实这一块靠我们这些不专业的人士去不断的陪他，或者不断的去试着开导他之类的，其实并没有办法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去找医生去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忧郁症并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全世界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占全世界的3%左右，也就是说将近2亿人左右都有忧郁症的倾向。我不认为忧郁症它本身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所以如果说真的有发作的，如果说真的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去看一下医生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里面你认为他们有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一些症状的话，怀疑他们可能有忧郁症，当然也不要直接叫他们去看医生，因为其实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就是认同自己有忧郁症这一块。这个时候呢，你该做的事情就是多陪伴他们。其实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的身边有蛮多的朋友会来找我聊天，甚至告诉我说他们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非常的痛苦之类的，甚至也有不明原因就是感觉到非常痛苦。那其实我对于每一个来找我聊天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你们想找人聊的时候就可以找我聊，那我一直都会在这边，只要你找我，我就会跟你聊。那当然我也会主动关心他们，问他们说最近还好吗，或者是偶尔就会听他们讲，不会说就是告诉他们说要他们开朗一些，叫他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不会。但是我会告诉他们说你现在有没有想做什么，甚至我会邀约他们，告诉他们说走啊，出来喝酒，或者是稍微吃个饭之类的，我都会告诉他们这些话。那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说要硬逼他们出来，或者是硬逼他们做什么事情，而是我希望告诉他们总有人会陪着你度过你这段最难过的时光。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部分是躁郁症的部分。那躁郁症这一块的话，其实有很多人认为躁郁症是忧郁症的前期。当你躁郁症的情况的躁期这一部分如果开始慢慢减弱，而忧郁的倾向开始慢慢增强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忧郁症。躁郁症跟忧郁症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躁郁症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体重会急剧的下降这一块，躁郁症患者他们本身更有可能出现体重开始暴增或者暴瘦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躁郁症患者他本身也会有一个症状是他会不断的夸大自己，那这一块的话就是他可能是想要保护他自己的自尊啊，或者是他想要告诉别人说他自己很强大之类的。躁郁症患者他本身也会讲话非常的多，就是话会非常多非常快， 一直不断讲个不停，这也是躁郁症患者的其中一个症状。其实感觉起来有点像焦虑这样一个情况。那躁郁症患者其实他也会像是忧郁症患者一样，就是容易分心，没有办法专注这一块。我刚刚想到的这些症状，其实它都比较偏向躁郁症患者的躁期。躁郁症患者里面，它其实有分躁期跟预期，并不是永远都停留在躁期或预期。如果说永远停留在预期的情况下，这一块就已经这样的一个患者就已经被归类在忧郁症里面了。它是同时存在躁期跟预期才会是躁郁症。那我身边其实有一个朋友，他蛮像是有躁郁症的，他会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就是不断的去做一些超越他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会不断的跑去喝酒啊，然后明明他已经没有这样的金钱能力，他还是不断的去。他告诉我们就是他就是想要喝。那躁郁症患者其实里面也有分成就是轻躁和重躁，就是轻微的和重度的。那轻微的躁郁症患者，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他们会不断的想要去这样子做。就比如说他们会开始乱买东西啊，乱投资啊，或者是就是花费大量的钱，或者是大量的一直不断吃东西。这种情况下，其实轻躁症的人他们会比较偏向于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他们想这么做。重躁症的人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们就是不断的一直这样子做。那在躁期里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些症状，那预期的话其实跟忧郁症就会非常的类似，就是心情会非常的郁闷，情绪会非常低落，那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甚至是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忧郁症的那个情况，他对于自己原本喜欢的东西他也会变得非常没有兴趣。躁郁症的预期的患者也会开始就是活动力下降，体重开始发生变化，这刚刚前面有提到，睡眠开始出现问题，有可能过敏，也有可能失眠，再来也有可能就是整天没有力气，那也会开始变得比较悲观一些，思考力、注意力也会下降，那也会开始产生就是像是忧郁症那样的就是会想轻生的念头。那躁郁症其实有很多的做法可以试着去避免这个情况，就是像是其实躁郁症也需要去看医生啊，医生也会开一些药物去让你降低躁郁症的情况的一些症状，也要去找寻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躁郁症的情况，有可能也是因为压力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才导致这个人产生躁郁症的情况。那均衡饮食，也就是说饮食正常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尽可能就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掉躁郁症的发生。当然睡眠习惯，有可能你原本是一个日夜颠倒的人，那你把你的睡眠习惯稍微改进一下，变成正常比较正常睡眠，比如说可能晚上九点睡啊，早上六点起床啊之类的，改成比较正常的睡眠，其实对你的身体也会比较好，那也比较容易避免掉躁郁症的情况。那躁郁症患者我们也会避免，就是尽量劝导说就是避免抽烟喝酒这一块，因为这一块也有可能导致躁郁症患者他会比较容易显得躁郁一些。抽烟这一块的话，是因为烟里面含有尼古丁，那这一块的话会发现有烟瘾的人，他们本身在不抽烟的情况下，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开始变得有点焦虑，那他们就会开始去寻找就是可不可以抽，就是哪里可以抽烟，或者是他想要抽烟。所以躁郁症患者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劝说他就是尽可能少抽烟，那避免掉躁郁症的发作。那如果说本身有在用药物的话，就是不一定什么药物，可能精神性的药物，或者是比如说像安眠药之类的，或者是像是讲的直接一点就是毒品，如果你本身有在用毒品的话，也很容易引发躁郁症发作。那这一块的话，当然我们能不吸毒当然是最好是不要吸毒，也不是说少不少用，而是避免去用这些东西。那安眠药的话是有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有些人他真的是失眠的情况，可能需要靠安眠药来才能睡着，那当然就是我们尽量避免掉，或者是适度的去使用这些药物。那我们前面其实有提到躁郁症其实它本身跟忧郁症非常类似，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本身有一些环境的压力啊，所以才导致会有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倾向出现。那我们也要去学习如何去避免掉这些压力，或者是如何去调适我们的压力，找到一个抒发的管道，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一些的。那有一点，不管是躁郁症或者是忧郁症， 我都认为这一点是非常的必要的，就是你必须要与身边的人持续的保持联系，不要跟他们断绝联系，不要让自己处于孤独的状态。因为当你孤独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你自己会想做什么事情，甚至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会 会做出什么事情。那也不要认为说就是找别人陪伴是一件很麻烦别人的事情吧。当然也许你这样子做会麻烦到别人，那但是愿意陪你的人他们还是愿意陪。所以不要认为说哦，我因为躁郁症或者我因为忧郁症发作，然后我现在需要有人陪着我，但是我不想要麻烦到别人，所以我都不跟任何人联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开始吧。如果你都不跟任何一个人联系的话，那会导致你的心情会不断的一直往负面的方向去走。也许哪一天你可以自己走出来，那当然这是好事，但是哪一天你如果自己走不出来，往轻生的念头那个地方去想的话，其实对于你的朋友来说，他们一定会很难过，他们也会认为说他们明明有很多的事情能够为你去做，为什么你都不愿意找他们。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感觉到你自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的话，有些朋友他们其实平常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担心，就是你可以找他去，你可以找他去诉说你心里的不安，或是你现在的情绪低落，他们也愿意去听，他们也愿意陪你，甚至是他们愿意出门到离你近一点的地方陪着你。那这个时候他们既然已经把这些话都已经跟你讲了，当然也会建议你可以去试着跨出这一步，去跟他们诉说你心里的一些伤心的事情啊，或者是你现在的情绪啊，甚至他们可以陪着你，陪着你度过这一段真的很难过的时光。再来最后一点，这一点不管躁郁症或者忧郁症也一样，同样都要遵守。前面我们其实有提到，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都不能很肯定的判定你是不是真的有忧郁症或者躁郁症。这一块就是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去做诊断，才能肯定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既然你如果说有去医院啊，去诊所去给医生做诊断，那医生也判定你是有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的，还是建议你必须要定期的去做回诊，才不会导致中间可能医生原本把你好往一个好的方向带了，或者是给你的一些药物让你比较脱离了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因为太久没有回诊而导致又同样的事情又复发，同样的忧郁的倾向或者是躁郁的倾向又复发，这样子的话其实蛮可惜的吧。其实今天讲这一集呢，主要也是想要跟我自己身边的朋友讲，或者是也希望身边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多注意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让就是轻生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在公司里面工作，其实我也曾经碰过有员工就是轻生，那后续我也只能去就是家属的，就是这名员工的家属，他们家里面去安抚一下他的家属，并且参加他的告别式。其实走到这一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就是帮他走完他的人生中的最后一程。在这之前，我也希望可以让所有的不管忧郁症患者或者躁郁症患者都知道，在我们就是陪你走完人生中的最后一程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助你走出你现在的情绪，不是说一定要走到最后那一步我们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真的需要有人陪伴，那请你不要恐惧让别人陪伴你度过难过的时光。那当然如果说是有躁郁症患者，其实我刚刚提到的躁郁症患者，他原本是一个应该说我认为他有躁郁症啊，不能说他一定有躁郁症。那这个朋友呢，其实他原本是我一个蛮好的朋友，但是最近因为一些事情而导致我们的关系有点就是算是决裂了吧。我认为他会有躁郁症的情况，我也希望说他也许需要去给医生去做检查，当然还是要看他本人。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陪伴，也不一定你一定要体会到他现在忧郁的感受，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那些叫他看开一些或者是叫他开心一些的话语，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好啦，这集先讲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留言，或者是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告诉我们说就是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也许下一集我们就会录就是你想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下一集再见咯，拜拜。